好，我们继续讲。我现在讲一个笑话哈，这个我在受一个现世报。什么现世报呢？因为从小学开始哈，老师在上面讲课哈，我常常搞别的事。小时候嘛，要不然就演布袋戏给同学看呐、然后或是讲话、然后到中学的时候吃便当啊，看课外书啊，等等。所以我后来出家了，讲经就是受现世报。在听经的人呢，不是打瞌睡呀、要不然就是这个嘴巴念念有词啊，要不然就是一张脸很难看啊，这种种现象。所以呢，因缘果报很可怕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这样一想来，我就不能生气了，你知道吗？好，因为众生业缘果报如是。好，刚刚讲说，譬如说爱国来讲，我们现在都把它当作是视为当然。Take it for granted， 是不是？这是非这样不可。可是这个爱国这两个字啊，是很摩登的一个词，你知道？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从19世纪才开始的，所以到现在才200年，都还不到，差不多200年，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古代，因为什么叫爱国呢？爱国一定是这个人民，对不对？人民能够参与这个国家的事务，所以他会认为他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一份子，而且是重要的一份子，对不对？但是古代都不是这样子，古代人民都只是一个帝国里面的一个螺丝钉或是一只小蚂蚁，都不如，你知道吗？那我举一个尚书的话给你听。尚书知道吧？尚书知不知道？你没听过？中国有六艺，对不对？诗，还有呢，书、易、礼、乐、春秋。那个书就是这个尚书。那个尚书是什么尚呢？尚书就是上古这个尚，所以这是上古之书。什么叫上古之书呢？上古之书就是上古的那个史官写下来关于那一些朝代的帝王，主要是帝王所作所为所言所发的部教的命令等等，叫做尚书。所以简单一句话，上古的官史就对了，所以称为尚书。那这个尚书里面有一篇叫做尧典，就是尧典，就是尧舜的尧那尧舜我们知道，我们历史上灌输我们说是尧舜怎么样呢？记得吗？记得啊，复习，记得吗？怎么念？禅让政治，对不对？禅让政治，那就是说，尧把帝位传给舜，对不对？事实上，为什么他要传呢？你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蒋经国没有接班人，所以他只好给外人做了，这样的吗？一样的意思，尧的儿子都。不孝，不成器啊，所以他只好传给别人，要不然传给他的儿子，这国家就整个烂了，所以他是不得已的啦，所以把他美称为，可是这一笔呢，这个我们的小学、中学、高中的、大学的历史都不讲，除非像我这样比较内行一点就知道了， 所以禅让政治的内幕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所以禅让政治，所以我们也就联想到说，他不是说这天下为公，有没有？我告诉你，那有一个是中国的历史神话，根本中国自古以来从来也没有天下为公。拿来，在《尧典》里面啊，讲看过这句话吧：“普天之下，莫非王民；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没有，没有。这普天之下的人啊，这所有的老百姓全都是我王所有的，你们都属于我所有的啊，率土之滨，所有的国土啊，全到了海滨啊，全都是我王所有的土地。所以这不是家天下吗？对不对？这不是天下为公啊。那天下为公是儒家的这个礼记礼运大同篇的一个理想，而且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理想，哎，那有点像柏拉图的共和国一样，哎，犹如 Thomas More 的乌托邦一样，哎，是只是一个理想境界，从来没有实现，从来也没有人要去实现它，你懂吗？哎，因为这个国王就是这个帝王啊，就是拥有全天下。那土地不说了，土地都是完全他在分配，对不对啊？这个跟西洋又有点不一样。西洋他们就是说，也有因为打仗，然后国王赐予，赐予以后就代代就是相承了，对不对啊？但是从来几乎没有听说又把它没收回来的，哦，那除非他是犯了很大的过错，然后这个砍头了以后，然后他没有绝嗣了啊，所以就说归国有。但是我们中国不是啊，你现在有大功，我赐给你，将来哪一天你讲了一句话，听了我很不爽，我就把你的那个土地给收回，把你爵位给削掉，削为平民，乃至于流放，乃至于杀头，对不对？随便，我只要一切都是我高兴就行，对不对啊？所以啊，在古代就是。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哎，他要你死，你就活不成了，一定绝对活不成。对，那如果他慈悲一点给你哈，他这个念四死还是次死？四死哈，四死，比如说给你一壶汤哈，要不然就是给你一把剑，那如果女的话，就给你一条丝绸。这个还是慈悲的，叫你怎么死。可是如果没有这样子慈悲的话，就那不知道你怎么死，你可能死得更惨了，你知道吧？哎，所以他如果赐死的话，你还要朝着朝廷这个地方拜三拜，然后谢主隆恩。哎，所以古代哈，只有忠君没有爱国，为什么？君就是国，国就是君，所以从来，所以只有忠臣孝子，没有说忠国家在这里面了嘛，对不对？国就是君，君就是国，所以啊，像古代的那些忠臣为谁死啊？不是为国家死，是为他的君主而死，他忠于君，时可法，或是那个什么，文天祥，都是为君而死，是忠君而死，乃至于我们可怜的这个汨罗江那个什么屈原也是为君而死，因为他的君王不再爱他了嘛，所以这么美人香草啊，都比喻他的君王啊，所以这个。这君王不再爱他了，所以他就很难过，然后不用他了，他就死了，所以他是为君而死，不是为国而死，那所以古代只有忠君没有爱国，爱国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这是西洋的产物，这是从19世纪这个 本来从那个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政治哲学革命、政治革命，啊，然后到政治革命的时候，十九世纪政治革命，然后那时候又同时政治革命完了以后就产生，国家主义，也就是军国主义，对不对？啊，那各国都纷纷从这个罗马帝国的手掌中独立出来，啊，就成 nationalist。这个国家主义啊，是指统一血缘、统一语言的啊，这个的人民组成的一个国家，叫国家主义啊。然后由国家主义演成军国主义，那军国主义就从法国开始，然后接着是德国俾斯麦，有没有啊？法国的拿破仑，接着就是德国俾斯麦啊，然后接着各国都效仿了啊，所以就有那些就是然后有国旗，然后为对着国旗好像尊敬神明一样这样子啊，那就是国家主义的象征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爱国变成一个人民最伟大的情操，这样像古代的忠君一样，这样懂了吗？哎，所以那什么是国？因为古代人民根本没不是一个分子，你知道吗？只是一个奴隶一样，类似古今中外都一样啊，只是一个小老鼠一样，所以根本无关重要的，你知道吧？哎，那在国家的事情，他根本不是一份子，哎，决策机关也绝对不是他，对不对？当然，现在讲到这民主政治，现在也不是那么理想，就是了啊、哦。那因为也是既得利益阶级，然后这个是这个豪门呐、啊，啊、哦，资本家控制住了这个政府了，各国都一样，哎，所以这个老百姓有没有改善多少？没有，老百姓还是所谓的愚痴的老百姓，就受这些资本家既得利益阶级摆布，啊，没有办法。那可是这个摆布，有些是心甘情愿的，有些是呢，就好像跟着吴三桂有饭吃这样一样。所以你跟着福特公司，你是福特的员工，那福特如果拥护这个共和党呢，那你就要拥护共和党。否则你就没饭吃了，对，因为那个政策一改变，那么换成民主党，那这个对于福特公司显然不好嘛，对不对？所以你身为福特的员工，为了不是要拥护你的公司，而是拥护你的这个饭碗，所以你就只好这样子了。所以台湾也是一样的意思，各国都一样，所以搞了半天还是既得利益阶级控制住，只是以前是贵族，是有身份，然后他生来就这样。那现在这个新的就是资本家，是打拼来的这个新的贵族，这样的。所以世界演成这个样子，好吧？所以所谓的爱国呢，就这样，那个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你怎么爱？因为古代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它只有忠君，君是实体的，而且君，你不要把它想得太简单，那一些。这个忠臣义士啊，你不要把它想太简单，因为他确确实实受到他的君王的爱护提拔，你知道吧？是受到他的恩惠啊，所以他忠于他。而这古人是很容易的，哎，那像这个尤其像日本啊什么啊，都是这个样子，哎，那我们中国就不一定了，我们忠君是。这个君有没有一碗饭给我吃？有的话我就忠他，对不对？啊，所以明明这个崇祯皇帝是吴三桂的这个兵将的这个君，可是没有吴三桂他没饭吃啊，所以他只好跟着大将军走啊，对不对？哎，就是这样。所以所谓爱国什么那个。国本来是个抽象的东西，本来也是没有的，哎，那但是我们现在把那个爱国变成是 最伟大的情操啊，现在已经超过了所谓的这个孝子啊、仁义啊等等，那个都不重要，就爱国最重要。可是爱国哦，在现代也被那些政客还有资本家操弄，然后就小老百姓做牺牲品，这你们知道吗？那我讲给你听，越战为什么打个不完，而且打不完，你知道吗？那就是因为里面后面撑腰的影响议会决策的是军火工业的商人。你只要看 Great Gatsby 大亨小传，有没有看过啊？他就是发了很大很大的财啊，那就是他卖军火，这军火是最好赚的啦，一本千万亿利啊，对不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打个不停啊，那所以政府想要停止越战，你没办法，为什么？所以一直到后来，几乎是全民都反了，然后反战，有没有？啊，65年的时候，来自产生的嬉皮啊什么的那些，都是因为越战的关系。不过，民主政治还有一点点可贵的地方啊，就是人民可以有点自由，可以发表，然后不怕就不明不白被抓去了，然后关起来，来自于拷打死掉，啊，不会，你可以发表。当然了，警察也可以用那个什么盾啊、警棍打你，但是不会把你打死，对，也不会用枪来扫射，也不会用车来压，对，这还是有点进步，还是好一点。不过 anyway， 刚刚讲的就是说，永恒不朽的名、永垂不朽的名，那忠孝节义，其实都在含在这种社会文化灌输你的这个super ego 的这个 idea， 然后让你做一个好像白老鼠的连锁反应，这脊髓反应，你不再思考了，只要碰到国家那就是爱国，这样。对，那我们之前就是那就是什么总统万岁万万岁，对不对？好，你知道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跟你这个是古代的那个叫山呼，你知道吗？这种叫山呼，山呼就是这皇帝出现的时候，然后或是要走的时候，然后所有的臣民全部都说皇上万岁万万岁，然后就拜下去了，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就在喊万岁万万岁，这样，这叫山呼，好像排山倒海这样子呼喊，叫山呼。那为什么要这样呼，你知道吗？那就是你看电视吧，那个电视广告的作用。电视广告是什么？第一个是一种这个 repeat， 第二个是群众意识，群众意识利用群众意识，然后他这一喊大家都认同了，你知道吗？你如果不认同也暂时收起来了，你知道吧？所以就这种山呼，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威势。所以所有的集权专制的这个统治者都来这一套，中国古代的皇帝，然后我们之前的威权时代的统治者希特勒啊、墨索里尼全都来这一套，乃至于日本军阀满足啦，也是一样，对，好，那个就是要造成你的那个白老鼠的自动反应 ，OK， 好，那么所以再来一个，所以这个名的第一个就是永垂不朽的名，第二个呢，这个抽象的名啊，哈，那第二个为权。是，我刚刚讲的威势，那么这些呢都是抽象的名，抽象的物啦，抽象的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呢，使众生贪爱，啊，啊，认这些东西为自己，胃很重要，你知道吗？哎，你当 manager， 当 VP， 当 president， 当 partner， 啊，然后就有不同样的权。那你有什么好的？哇塞，那真好哦！你知道，我这个权在哪里呢？为什么会有权？权是干什么？权就是管理人，使万人。你若权只是操纵电脑，那个没意思了。所以可以管理人、使万人、命令人、吆喝人、指责人，是吧？爽，这样子。对不对？就在这里，你懂吗？所以啊，做老板的不摆出一个老板的架势的话，呆子，一定要摆出一个老板的架子。做法师的乃至于老和尚，一定要有一个老摆不出来，一定要有那个架子，那才爽，你知道？要不然就不爽了，你知道吗？怪不得我天天都不太爽。然后你那个架子一摆出来了，就有事了。君临天下，对，然后这威势走路有风，对，然后化油也跟党，不是化罪，化油。OK。所以这些都是抽象的东西给人的受用，你知道，这些都是，你看，都是受用，是不是？哇，赞。我不是跟人讲过吗？你不要看我，我也是受用那种受用有威势来的，我也尝过身尝各中三昧，你知道吗？我讲过的，我在服兵役的时候当少尉新闻官啊，这个政治重战作战总队当新闻官，然后从金门运来一批这广播器材啊，要后送维修的，然后我就被派去基隆海关接回来，然后我就坐了一个吉普车，然后有一个驾驶兵，然后有一个那个 mechanic， 那个叫什么技师啊，那个是老百姓啊，我们把它称为死老百姓，这个军人都把都称为死老百姓，然后我就这个是驾驶兵，我坐在前面，对，然后那死老百姓坐后面啊，然后就开，那个时候是威权时代，所以现在恐怕也是一样，每过一个桥都有卫兵，都有宪兵嘛。然后差不多100公尺外哈，那个宪兵看到守桥的宪兵看到我，然后就开始注意了。然后走到50公尺的时候，他说“扣一下”，然后“扣一下”，然后就这样子对哈，扣。我一看，哇，我心都融掉了。我说哇，然后我想哦，这种比吃鸡汤还要舒服。我才知道为什么要喊总统万岁万万岁，原来是这么舒服的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从那个新庄那个桥上来以后，我就一直很期待再碰到一条桥。啊，那种感觉真是哇。开玩笑的，我就了解为什么会喜欢人家这样子三呼啊，人家这样敬礼啊什么的，那些那就这种感受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威势。那你看看，只有一个守桥的守兵跟我叩一下子，我就已经热不可支了，更何况是 几百个、几千个，然后啪啪啪啪，然后，你看，然后，这样，那你看那种感受简直是不得了啊，你知道吗？嗯，几天不吃饭都可以撑得下，因为那什么，因为那个很营养。啊，所以众生追求什么？追求这个，那所以那皇帝出来的时候啊，然后那个陛下有没有那个陛啊，然后全满朝文武就啪了一下，皇帝万岁万万岁！然后他就坐在龙椅上，哇，他说平身。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坐那个龙椅，就这样。除了这个抽象的受用以外，还有实质的受用。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人啊，开玩笑啊，每一个都是地方所选的美女啊，啊、哦，你每个晚上都坐，要十年才轮得完，更何况还有常常补进来的。哎，那老的换出去，哎，有的人，有的宫女啊，这一辈子没有看过皇上，你知道吧？而且那都是绝世美女，哎，所以啊，就是要当皇帝，嗯，这赶快回向来一部经，生生世世当君王，哎，好。那第三种这个抽象的物啊，所以我再解释一下，众生把这个抽象的物位，种种的位啊，在公司里面的权位啊，然后权力势力，就当作自己一样，当作我一样去追求。Okay. 我虽然这样说，你的 partner 还是不要放掉。只要不贪爱就好，只要不作威作福就好。在古代哈，我有一个弟子啊，他当了老板，其实是老板娘，但是那个老板娘就是老板，他就问我说应该怎么样，我就跟你讲要善待员工，然后不要臭屁，不要做摆架子。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照我的话说，好像没有的样子。一个人有了一点地位，有一点名，不臭屁很难。哎，为什么？因为常常消化不良。吃不消，所以要放屁。第三个是意识形态，抽象的物意识形态。众生颠倒，把意识形态当作我。这个更严重了，这个现在是很时髦，但是更严重了，但是不是现代的事情，自古而然。什么叫意识形态呢？就思想不同，思想的形态叫意识形态。所以从世界上来讲，这个世界史来讲，最早的意识形态就是宗教信仰啊，宗教信仰是一种意识形态。然后这个第二个，到18世纪以后就是政治理念，政治理念又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啊。所以那经济理念跟政治理念是纠葛在一起的，在现代来讲。所以你看唯物论，这个资本论啊，资本主义、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这些都是政治理念、经济理念的问题。然后宗教信仰，不管你信哪一个教，然后为了这个宗教信仰打打杀杀，然后可以为他而死，对不对啊？然后而且认为是高尚的，对不对？称为是殉道啊。那但是你看看殉道，你要搞清楚， 佛法里面没有殉道这回事，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佛法的佛道啊，佛道不需要你殉，佛道你不用殉道，你只要求道、修道、成道，你不需要殉道，你殉道毫无理由，毫无价值，对谁都没有好处，你恐怕还要下地狱。为什么？因为你要生死的时候，殉道的时候自杀而死，那是一定会生嗔恨的啊。所以道不用你殉，所以外道嘛，就以这个外面的文字言说为实，然后还说为他而殉身，这样子互相相杀，然后被杀了之后或乃至于自杀而说是殉道，这个都是邪见啊。那么这个都是虚妄的，实在没有那么回事。所以道只要修、求、修、成就好了，求道、修道、成道。道不需要你死，需要你活啊。所以这就是佛法跟外道的差别，跟世间法的差别。所以真正的君王如果是人君的话，也不需要你为他而殉身，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这为君王而死，那为什么呢？其实没有必要，对不对？好，但是因为社会文化熏陶，让我们已经有固定反应，认为这个忠臣为国而死，这是伟大的情操，我们很尊敬他，对。当然呢，你当然也不能卖国嘛，对不对？也不能叛国啊。但是，可是如果因为大战争的关系，非得死不可，那也没办法啊。但是以这个佛法的道理来看，那个因为兵败而亡没那么伟大，知道吗？但是我们就把它夸张了，那就是为什么？那是有作用的，那就叫给别人做个榜样，每个人都像他一样，然后为这个君王效死，这样的，效忠而死。所以你若看那个电影里面有很多都现在都在报道哈，就是都已经透露出来说，在越战的时候，很多那美军都被政府出卖，被出卖，然后现在越共里面，然后甚至死掉或是被抓了等等啊，然后来好不容易逃回去，才发现是被政府出卖啊，所以那然后他就会跟家属报告说，这个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儿子为国战亡啊，很荣耀等等，很荣耀，你看看，因为他履行了他的爱国的情操 patriotic， 所以都是 illusive， 虚妄的。好，所以这个抽象的物，这个抽象的物啊，就有个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包括了宗教、政治、经济种种的理念的啊，那么都叫做意识形态啊。那其实意识形态换一句话讲，群众意识，这些都是那些野心家操控的，啊，不管他是政治的也好，宗教的也好，全都是以我佛法来看，都是野心家，然后操控众人。所以你看，只有学佛，你可以保持很冷静，然后分析，这样。当然了，你也要多读一点书了，不能问你一句话你都不懂，啊，好，所以。这世间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为什么佛法能够让你那么冷静呢？ 我套一个我们小时候看布袋戏的话，这布袋戏里面有一个道人出来了，对，还这个道德高深的道人出来了，然后他就一开始就跟京戏一样，会讲自白，讲一些话，对不对？然后就讲，然后说跳出三界外，不在我行中，呛咚呛咚呛，本斗林呐，啊，这样子。因为佛教，你学佛以后渐渐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当然我这是开玩笑的啊，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世俗啊，你抽离了，离远了，所以看得清楚，所以才能够不受迷惑，好吧？所以你不要看这个说这些东西都是闲物非如，428页不是说讲闲物非如吗？啊、哦，那众生都是任物为己啊，任物为我，所以这不容易的，啊，这不容易。从具体的物到抽象的物，啊，种种的境界呢，我们众生一迷惑、一颠倒，都会认为误认为是自己，而死命的追求，乃至于殉身与求，对不对？哎，所以很可怜啊。好，然后我们接着看，好，再看，你们看这里好了哈。为什么佛这里要讲这个呢？因为讲七住真心，又接着要讲见性的事情。那见性，你现在是讲性跟物的差别。你现在众生这个自性跟外物都纠缠不清，搞不清楚，对不对？分别不清，那你如何见性？你见了半天，也许见到了物，你认为你是你的本性，这样懂吗？所以一定要把那个这个性跟物给分别清楚，好吧？好，看注释。分别自他，自就是你自己的自性，他就是外物之性。今无将如则于见中，将就是令，也就是引领的意思，则就是抉择，见就是含摄能见及所见啊。那么这句话就是说，我现在就要引领你在你的能见的见性及所见的悟性这两者之间做一个抉择啊。然后即如见缘，即就是穷尽，见缘就是见性啊，见性就是能见之性了，以其为能见的本源，所以称为见缘啊。那穷尽你的见性，也就是说尽你所能看到的啊。那从日月宫，日月天子的宫殿，这是阿难目前所能看到最上的一层，这还是佛力加持，让他得到初禅，然后得了天眼才看得到，要不然他也只有凡夫肉眼而已啊。然后至七金山，须弥山之外，周围围绕着一重香水海，香水海外为一重金山，这样总共有七重香水及七重金山。因为这七重山它的体都是纯金的，所以啊就称为七金山。虽种种光，亦物非如。上面的日月宫当然是有光，七金山也是有光，但是这些光明体啊，就是明相，也都是外物之相，而不是你能见之性的相。能见之性虽然有明妙之光，但不是这一类的，所以不要把外物的光当作是你的本有自光。把这个四个字画起来，这个本有之自是确实是有光，要不然佛菩萨怎么会有身观，然后这个背光，对，所以是有光的。但是你所看到的那个，目前初修行的人看到的那个都不是了，那只是幻象， 所以切记切记啊，幻象或是幻象，当记住啊，当你修行打坐，乃至于有的不需要修，不需要打坐，光是念经，然后你心一静下来，心一静下来以后，你这个业力啊的组合，业力的 structure 就开始重新组合了，所以那就是怎么样进化，重新组合的原因就是进化啊。那进化，那就释放出那些杂碎的东西啊，乃至会产生种种的幻象啊，种种幻象。那我举一个例子哈，你有没有发过高烧？有没有？那有没有发高烧的时候，然后睡觉的时候糊里糊涂，然后看过很多的景象？有没有？有没有看过？有。然后有时候有的真的是很炫的，你知道吧？是不是？那个就都是因为发高烧所产生的那种现象。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某些情况也是犹如发高烧一样，然后它释放出一些能量，然后因为从业力重新组合，业力重新组合带动四大重新组合，听懂吗？业力组合，业力是心态，心态的组合，然后心变，然后色变，心法变，色法就跟着变，啊，然后色法变了，就四大重新组合，重新组合的时候就会有摩擦，对，会有摩擦，本来都是和和的嘛，哎，好也是好，坏也是坏，也没关系，都是和和不动的，但是一开始组合的时候要变好的时候，它就会摩擦，然后冲击，然后就产生很多的变化，因此就有这个种种的现象或是幻象出现。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记住，你有所见闻觉知，不管你是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在打坐或是修行的时候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觉什么知道了什么，那些都是幻象。那不是说你现阶段是幻象，即使大菩萨，即使快成佛了的大菩萨，一切都是幻化的，对不对？所以观世音菩萨修如幻三昧，不只是众生如幻，这一切法如幻，知道吧？所以连观世音所见所观的都是一切法如幻，那我们更加是如幻了。所以不要执着你所看到的一点点现象，你听到的一点点什么了不起的声音，还是什么佛菩萨或是哪一尊菩萨来给你开示啊？然后你感觉到了什么殊胜的境界，知道了什么这个了不起的讯息，或是经典，好像佛菩萨来跟你讲，那些都是幻象，不要执为实有。这样你就不落魔境，好吧？好，那你执为实有，然后贪爱，执为我，就完了，然后就魔就入心了。往下看，云腾鸟飞，风动尘起，树木山川，草芥人畜，闲物非如，啊，这些与上面两种名相跟。这个跟上面那两种名相比较起来了，这些都是暗相啊。那虽然啊，然而不但这一切名相不是你的见性，连暗相也不是你的见性。所以不是说名相不是你的见性，暗相就是你的见性了。因为你会执着说暗相，因为这些都是比较有实体嘛。你们注意到这云鸟。风尘树木山川，这就是实在的东西。那你说哦，那些都就是我的见性的，不是，那些都是物啊。所以莫认物作己啊。看义观，佛言：阿难，如因于此中善分别，何者是你的自性，也能见之性；何者是他物之性，也就是所见之性。 今吾将引导如抉择于能见及所见二者之中，究竟谁才是我能见之体，而谁乃为所见之物相？阿难，即尽你能见之性之源啊，那其最上者从日月天子的宫殿，那其体光耀夺目，然此名相实是你所见的物性，是你看到的啊，是你所看到的，而不是你自己啊，并非如之见性啊。其次，至于中间的七金山同遍地观，此诸山虽亦有种种光，然此等名相亦是物性，而非如自性之本有之光。渐渐我们更观其他一切，如空中的云之涌腾涌，鸟之飞翔，风之浮动，尘之扬起，以及地上的树木山川草芥人畜等，这些暗象弦就是兜啊，都是你所见的物性，而不是你的见性，好吧？那看全论这一段是举实例来正面显示，物不是见啊。这个不这样讲不容易明白，可是这样讲了不晓得有没有明白。我妈一般来感慨的时候，阿姨就安尼话。今天8月12号，好，我们提早30秒下课。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